汇集世界之声，再现天下真实。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思静。2006年1月25日，欧洲委员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全体会议上以99-42票通过了谴责共产独裁专政罪行的决议。今天我们请来了瑞典法轮功学员王丽丽女士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王丽丽女士，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决议的内容呢？
这个决议呢是1月25号在欧洲委员会的全体大会上通过的，它的名字呢就叫国际谴责共产独裁罪行之必要性。这个决议起源于一个报告，它主要的内容呢就包括了50年来共产独裁统治欧洲部分国家它所犯下的罪行，同时呢特别也强调了，特别是现在仍然比较活跃的那些共产党国家那些政权所犯的罪行。
那么在报告中列举出的共产专政国家具体的罪行是什么呢？
比如说在共产独裁国家非常普遍的对于人民的这个信仰的压制，因为他一上台以后呢，他有共同点，他首先他取缔的就是传统的信仰，然后呢他就是对人的思想上的有控制，为了控制人他采用一些非常残酷的手段，比如说大屠杀、集中营，就是劳改营，而且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里边非常普遍的就是酷刑、奴工、流放，以及呢在精神上的那种摧残。
这个决议是欧洲委员会做出来的，那么欧洲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？
欧洲委员会呢它有46个成员国，这个委员会它成立于1949年5月5日，它总部呢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。那么它的宗旨呢就是促进欧洲的经济和社会进步，维护民主及人权，寻求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办法。这个委员会下边呢专门设立一个欧洲人权法庭。
欧洲委员会为什么提出这个决议呢？
因为根据其宗旨呢他要尊重人权呢，那在欧洲呢特别是东欧的很多国家，他经历了50多年的这个共产独裁之苦，很多东欧的国家他成为会员国以后一直在提这个问题。
那么这种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犯下的罪行，国际社会以前是否进行过公开的谴责？
没有在国际上公开谴责过，但是每个国家呢你比如说拉特维亚，他去年呢5月份他国家就通过了一个法律，就是说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是犯罪。爱斯托尼亚呢以及还有像捷克啊等等一些国家，他们自己国内都有这种谴责，然而呢就是能上升到国际社会上来，这是头一次。
这个决议谴责了共产党过去的罪行，您认为这个决议具有什么现实意义吗？
正像这个决议起草人布劳德先生他自己说的哈，对共产独裁的罪行早就应该进行谴责，这一方面呢是要对那些过去受共产独裁统治之苦的这些人呢，特别是那些失去生命的人，以及呢那些受难者的家属有一个交代，对他们来讲最起码是一种安慰。另一方面呢，这个决议呢立足于让下一代呢能够了解这段历史，从而呢避免呢这种苦难呢重演。
这个决议里面是否还提到了现在还是共产党当政的国家，比如说中国？
这个决议里边呢涉及到中国，但是没有直接这样说。你比如说决议的第9条，他这样写，世界上还有共产独裁政权的存在，并仍然在继续犯罪。后边他接着写到，本大会强烈谴责所有那些侵犯人权的罪行，也就是说共产独裁国家所犯的那些罪行。在表决前的那个辩论上，一共先后有25个国家的代表团的代表发言，其中呢有一些代表专门提到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控制，以及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，和对这个家庭教会的那些基督徒的迫害，以及西藏啊等等。
在这个决议在欧洲通过2个星期之后，在美国发生的一件事情似乎给这个决议做出了一个很好的说明。2月8号，海外独立中文媒体《大纪元时报》技术总监李渊博士 在美国杜鲁斯市的家中遭到四名亚裔人士捆绑和殴打。这四个人逃跑时还拿走了李渊的两部笔记本电脑和电话。大纪元时报一直大量报道中共侵犯人权的罪行，尤其是对法轮功的迫害。2004年，大纪元时报发表九评共产党，从而在中国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退党潮，至今已接近800万。大纪元时报技术总监李渊博士接受了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的采访。李渊博士，当时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的呢？
当时就是有一个人啊，上门铃，我开门了以后，他说是来送水的，然后我说你是不是送错了？就在这时，有另一个人从那个门后闪了出来，夺门而入，然后一个人掏出刀，一个人掏出枪，就把我摁在墙上，然后呢，他又把我另一个屋里去，真的把我摁在地上，头上蒙了一个被子，憋得我就动不了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把被子打开，就开始打我，主要在脸上打，太阳穴两边吧打。当时可能我差不多就快昏过去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把我的眼睛和嘴都用胶布胶带给缠起来，然后手和脚也都缠起来。这时候听见外边又有两个人进来，他们在楼上楼下开始收东西。开始两个人是说韩国语的，然后呢后边有人呢说中文，用中文问我你的保险柜在哪里。他们离开以后，我把那个腿上的绳子挣脱以后走到外边去，邻居发现了就给报警了。然后他们拿走的东西呢，主要是两台电脑还有一部电话，家里一些比较值钱的东西他们反而都是没拿，但是家里东西几乎收遍了。
当时您被打的伤势严重吗？
受伤非常严重的，我当时几乎被打昏过去了，流了很多血。然后我在街上走的时候，那个邻居看见我，他们叫警察局作证的时候都看见我的血在往裤子上掉。当时叫来救护车以后给我送到医院里，眼睛上下缝了15针，到今天还有一个眼睛肿得非常厉害的。
那么您认为这几个人为什么袭击您呢？
他们一进来我就觉得是中共那边人要绑架我或者要报复我。我在大纪元做技术支持的，退党网站啦、大纪元的网站我都做技术支持，所以他们可能知道我，也可能来找资料来报复我啊。
您也是法轮功学员，您认为这个事情和您被袭击有关系吗？
对，这一切都是连在一起的。如果我是一个普通雇员的话，他可能也不会对我动手，因为他们知道法轮功学员是为了反迫害嘛，我们不为中共这种强暴，所以他呢最后呢就是用这种比较恶劣的手法来对待我们了。
在以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？
我想这么赤裸裸的这种暴力的事情据我所知是第一次，以前有一些哈、没有这么恶劣的。但是以前呢我听说过不少的这个法轮功学员吧，国安就是通过各种渠道给他们传递一个信息，那就是如果你不停止你做的这个假性政教这种事情啊，你的生命随时会有危险。我知道有至少有4个学员有同样的经历。
那有没有法轮功学员被殴打的情况？
对，在美国就是芝加哥和华盛顿都有过。
有学员家里被窃吗？
哦，那就多了，有的学员家里被撬开过多次。
他们一般来说从法轮功学员家里都拿走什么东西呢？
在我家的话主要是电脑和电话，那个电话上面有电话录音了，有那 call ID， 就是谁打过电话我们会知道。电脑里边有一些和一些其他人来往一些 email 了，显然他是看你跟谁联系了，他想得到那方面信息吧。
那你们怎么知道这是中共干的呢？
因为我们这个法轮功作为一个团体遭受这些事情太多了，就是从这个比例上来讲那么多人在遭受同样的事情，而且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中的敌人嘛，只有中共那边对我们下的东西，没有其他可能。
这件事情对您今后在大纪元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吗？
我想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呢，一个就是报复，一个可能找点资料，那最大一个可能呢就是说呢，通过这种事情呢想吓唬吓唬我们，以为这样一做呢我们就会停止揭露他们这种罪行。但是他们却想错了，我既然修炼了，我既然做这些事情，我就不会被这种事情吓到，我就会继续呢在大纪元和其他的媒体上呢揭露中共这种罪行，揭露他们对法轮功学的迫害，揭露呢他在中国给中国文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。迫害不停止，我就会一直做下去。
李渊博士，谢谢您接受采访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，谢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见。